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交流稿，题目是信师信法在推广神运中重塑自己，作者台湾新竹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6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2017年当我决定接本地神运推广协调人时，并未考虑到自己没有协调推广神运的经验，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师父给我安排了无数的心性考验，为的是让我重塑神体，成就正果，回天堂。重塑神体，成就正果，回天堂。选自红银寺，这是真相。在接协调人之前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看到好多神韵舞蹈演员穿着飞天的服装，师父也在场。其中一位演员同修请师父给我写几个字，师父同意了，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密密麻麻的字，然后交给我，但我实在看不清写了什么，只有两个字很清晰，奋力。醒来以后，我感到奋力这两个字分量很重，但我不知道师父要我做什么。不久我看到师父在经济要旨悟中写道，善哉，奋力精进，直至圆满。我恍然大悟，师父是告诉我当协调人的责任重大，自己要更加精进，直到圆满回家。第一部分，心性提升。我的个性较严肃，说话又经常冲口而出，这种性格很难让同修跟我配合，以致很多时候我的做法会引起同修们的抵触。为此我真的很苦恼，经常跟同修说，请告诉我我该怎么说话才是对的，才不会引起矛盾。也许是师父看到我真的想提高，于是安排一些同修和常人来点醒我，让我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。无条件向内找。2018年推广神运期间，有一位同修来我家，他说有些事放在心里已经很久了，他不想积累对我的负面想法，所以决定找我交流。在交流过程中，他坦诚地说，他和其他同修对我的想法，因为负面的比较多，所以当下对我的冲击很大。我感到彼此间的间隔很深，有些不是对错的问题。我一边听他说，一边心里告诉师父，我愿意无条件向内找，求师父让我能化解这些旧势力强加的干扰。这时我开始用心向内找，发现同修的确点出我的很多执着心。当下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和沮丧，觉得自己做错这么多事。三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我们的交流结束了，同修说他对我释怀了，我心里默默感谢师父，让我们解体了旧势力的轨迹。从那时开始，他经常给我提建议和支持，正面对待我所做的决定。感谢同修愿意跟我面对面交心，去除间隔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都觉得同修这样做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。心怀谦卑。我曾经向一位教授请教如何推广神运，这位教授看过神运多次，非常推崇神运，他给我提了不少建议，并语重心长地说，推广神运不要急于求成，要感动别人，不是说服别人，要谦卑，不要自以为是。我暗暗惊讶，师父借常人的嘴在点化我，这正是我最需要提高的地方。我的弟弟是某公司经理，他看过神运，还说一辈子一定要看一次神运，大法真相也大致明白。但我总觉得还不够，我曾好几次表达希望他太太也去看神运。有一次他很严厉地提醒我，不要勉强别人，不要去说服别人，你想让别人认同你，你要静静地听对方说，了解他的想法， 即使对方骂你，你都得听他说完。我马上解释，我是为了他太太好，但我每说一句，他就打断我，连续几次之后，他厉声叫我停止。你想说的我不想听，你看你的表情一点都不尊重我。你要记得，你的心要很宽很宽，要比别人宽10倍100倍才能让别人接受你。他怒气冲冲地指着我的脸，一旁的母亲也跟着数落我。当下感到很委屈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我心里求师父让他们不要再说了。突然间，我好像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，仿佛是在看他们演戏似的。在那瞬间，我明白了，是师父借着弟弟在重锤我呢。长期以来，我只想让他们听我的，指导他们，瞧不起他们，从来都不谦卑。此时，我发自内心地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愿意改。我忍着眼泪，试着微笑听他说。他又讲了半个多小时才消气了。临走前，他跟我握手道别，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。当我回想整个过程时，自己那个争斗心，那个瞧不起别人的心，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，真的令人惭愧。我应该发自内心地尊重每一个来自很高很远的神，谦卑地理解他们的想法，这样才能真正完成救人的使命。类似的例子还很多，而且几乎都是重锤。或许得经过一次次剜心透骨的考验，我才能认真归正自己。当年神韵推广结束后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跟神韵舞蹈演员一起往前飞跃，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很柔软，双腿很轻易地伸展成一直线。我悟道，经过多次锤炼后，我的身段放软了，比较知道什么是谦卑了。第二部分，形成整体，出票率倍增。今年推广神韵交响乐出现很多奇迹，我理解那是由于同修们的正念正行，师父给我们的鼓励。新竹有许多高级小区，住户都是主流人士，周边围绕着高级餐厅和高级店面，但由于新竹人力有限，多年来没法一一拜访。桃园同修连续4次来新竹协助，推广路线则由新竹同修负责规划，几乎囊括所有的高级小区、精品店和餐厅。在桃园新竹同修互相配合下，很多高级小区和餐厅都愿意贴海报，也遇到不少喜欢音乐的有缘人。还记得桃园同修第一次来贴海报那天，我在练功点上看到很大很漂亮的彩虹。后来听说最后一天贴海报时，另一个练功点的同修也看到了彩虹。我感觉到是大法弟子们打开了高级小区的场，师父给我们的鼓励。尽管推广有非常好的开始，但出票率还是差强人意。负责文宣的同修跟我说，今年推广好冷啊，在学法点上拿资料和海报的同修少之又少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也感到心惊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面对这个情况，有不少同修跟我交流，有的说是我疏忽了辅导工作，没有关心练功点和学法点同修的修炼状态。有的同修说，本来就听不懂交响乐，要怎么跟亲友介绍？还有的同修认为，新开创的展位推广，对推票起到的作用不大，等等。我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，觉得自己没尽到辅导员的责任，又没做好推广的工作，是不是自己不适合当协调人呢？8月底，桃竹苗神韵交响乐推广交流，当天参加交流的新竹同修很少，更加深了我的负面想法。轮到我发言时，我忍不住哽咽了，觉得自己真的什么都没做好，没法让同修们形成整体，所以票出得这么慢。在场的同修们给我打气，说一定会满场的，要有信心。之后同修建议要跟推广团队面对面交心，去除间隔。这时我才开始清醒，不应该让负面的思维干扰我，多多跟同修们交流才是当务之急。九月初一次推广交流，我们一起看了一位神韵舞蹈演员的视频。他说， 看到别人提高了，大家看到很高兴，都好像自己提高了一样，因为大家心都在一起嘛。同修们听到这段话都很触动，觉得内心被净化了。我们需要形成这样一个互相支持的整体。接着推广同修交流了近期的修炼心得，也给我很多的支持。有同修提到，对于到高级小区或园区公司摆展位，本来不看好，但后来发现直接与主流人士接触，铺开的面很大，起到很好的效果。不少爱乐者来展位试听，有些人一听再听，赞叹神韵音乐的纯净和音乐家们的技巧高超，还有人现场就订票。此外，因为有同修们说不知如何退票，我就请设备同修带着最好的音响到几个学法点，跟同修们一起聆听神韵音乐。大家专注地聆听着时而平和悠扬，时而震撼心弦的神韵音乐。很多同修说，从不知道神韵音乐这么好听，还感受到强大的能量。我说，我们是神的使者，只要一个平板计算机或手机加上一个蓝牙音响，然后把音乐放出来，跟众生分享神韵音乐的美好就足以了。他们知道音乐好听，自己就会上网买票。当下就有不少同修拿了资料准备去推广。也有同修说，原来推广就是分享，让亲友听听音乐，比我们想象的还容易。这几次交流下来，我感到自己的空间场越来越干净，同修间的间隔也清除了。这时神奇的事发生了，我们之前花了6周的时间才卖出30%左右的票，之后的出票是每周成倍数的增加。第三部分，发强大正念，新主场满场，一票难求。中秋节连假期间出票有些停滞，我有点纳闷，还有什么我们没做到的吗？我仔细想想，似乎有一些看不到的因素在干扰出票。例如我们申请展位时，有些小区说我们涉及宗教，不愿意让我们摆展位，或者有些中大型茶席出票不多等等。这几年推广神韵，总会遇到对大法不理解或是恐共的人。我们平时或是发真相数据，或是广传两大媒体新闻，或者同修们亲自拜访讲真相等等，希望解救这些被邪恶意志的众生。如今旧势力又想用此伎俩不让众生得救，我意识到必须否定旧势力的干扰，加大力度发正念。我想起明慧网上一篇阿拉斯加同修的交流，当地只有一位学员，神韵演出2天3场，后来决定再加演一场。外地来协助的同修说，你协调人什么都不会，想满场吗？这位同修坚定地说，当然想满场，我们要满场。之后他们发强大正念，加场满场，最终如愿以偿。神韵交响乐是在救人，不能让旧势力阻挡。尽管有人不理解大法，但还有非常多的人是正面看待大法的。我们要发正念，破除干扰，相信师父一定会安排有缘人进场。于是我心生一念，新主场满场，一票难求。中秋节隔天，我在各群组贴了这篇心得，然后请大家一起发正念，新主场满场，一票难求。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，很多人就是不相信，因为也不让你看到。你在正念作用下，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，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。当我们的念一发出，只要坚信并做好我们该做的事，师父就会开路。坚定纯净的一念，没有任何怀疑，因为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每一场茶会，每一场说明会，每一场展位，每一封 email, 每一张海报，每一份 DM, 在师父的加持下都会起作用。果然，在全体同修大力度发正念下，神迹再度出现。中秋节之后2周，我们卖出超过30%的票，离演出还有1周的时间，出票率已经达到97%。 之后看到同修们调票、抢票，真有分秒必争的感觉。大家都希望每一位有缘人都能进场。开演当日，还有多位常人在票务桌旁等票，我们都非常感动，真的是一票难求。第四部分，结语。作为神谕协调人和区辅导员，我还有很多不足。如果没有师父给我提升的机会，以及同修们的包容和支持，这次的推广不会这么顺利。师父在精进经文中说，很多事情大家是有不太明白的，从不会到会的过程不要太长。希望自己能更快提升上来，达到师父的标准。以上心得若有不在法上之处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转法轮改变了我纸醉金迷的一生》，作者台湾嘉义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7日。一，大法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来，像我这种以前不信神、不信鬼的人，从一个职业赌徒和吸毒者，到后来走上修炼的道路，这是我自己想都想不到的。过去修炼、修行、吃素，在我的脑海里根本没有这些概念。我的生活就是纸醉金迷，日夜颠倒，怎么可能想到今天会走上修炼这条道路？我从民国77年开始接触毒品后，把自己的身体搞得乱七八糟，五脏六腑、肝脏、肾脏、胃、十二指肠都搞坏了。那时我的思想已经走上极端，感觉人生已经是一片黑暗，心里只想如何的去死。虽然也曾到戒毒所去治疗，但一直都是失败的。民国83年第一次进监狱后，从此迈上了十年漫长的监狱生活。第四次进去监狱，我想反正我的一生就是这样了，已经无法改变我的宿命了。没想到我的生命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，转法轮这本书救了我。有一次在监狱上课的时候，我抬头看主管的背后书架上有一本金黄色的书放在那里。神奇的是，连续好几天，在每次上课时，我总是不自觉地会把目光往那里看，最后终于忍不住把书拿下来看看，封面是转法轮。就从这一天开始，我的整个人生改变了。这种改变很难用言语来表达，因为这一天对我的意义太大了。那是民国92年9月2号晚上9点。转法轮书里面很多情况好像都是在讲我。第一遍看完觉得半信半疑，书里面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第二遍看完的时候觉得很惊奇，等看完第三遍的时候，整个头脑好像清醒了，感觉全身好像都有法轮在旋转。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而且意识很清楚，梦里看到一幕，自己从天上一层一层走下来，到这里来受苦受难，一直等到现在大法开传，得了法才清醒过来。我心里知道那不是梦，那是我自己立下的誓约。一个机缘，我又拿到了七本大法的书，这次入狱到得了法共三个月零两天，这七本书我重复看了七遍。突然被通知可以出狱，出狱后我赶快到附近练功点学会五套功法，没想到过了12天又被通知入监执行。感谢师父让我回家学了五套功法，第五次入监服刑和前面几次的心境完全不一样。我准备了两套大法的书和七本转法轮，一共55本书。我告诉女儿，我想要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闭关修炼，好好利用这10个月的时间， 把所有的大法书全部吃透，并且一定要把《转法轮》这本书背下来。当时心里想，像我这种人也能得大法修炼，没有将《转法轮》背下来，怎么有资格称得上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？我平常看经文看累了，就背《转法轮》，背累了就看各地讲法的经文，把自己的思想完全投入大法里面，非常平静。转眼间十个月就到了，这期间有很多受行人也跟着我学法轮功，其中有佛教徒，有练太极拳的，有修密宗的。到最后，工厂的受行人都知道我住的房舍就是法轮功房，想学法轮功的就调到我那一房，学会了再调出去，直到我出狱。二，坚持到阿里山景点讲真相。从得法到离开监狱，13个月又两天，400个日子，整套书看了十遍，还把《转法轮》背下来了，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一样，精神、体力好得不得了，心里对自己充满了信心。在监狱这段时间都是纯粹学法，各地讲法那时候有24本，大概重复看了10次。师父讲做好三件事，学法练功，发正念，讲清真相，而我心里最急的是我没有做到讲清真相。2005年1月21日，我走出监狱大门，2月份就上阿里山讲真相，可是那时候我不会讲。当时和一位同修在聊天时，同修知道我是做木工的，就说，我们大法工作有需要做木工的，山上的工程需要先在大甲工厂做好，再装货柜，再运到山上去组装。我很惊讶地说，大法里面还有木工工作可以做呀，因为之前我发过誓，这辈子绝对不再碰木工，因为木工收入没有办法养家糊口，当时吃喝嫖赌还吸毒，一个月没有30万根本就不够我一个人开销，怎么养家呢？自从知道正式大法的工作有木工，我就说，那我之前发过的誓不算，不算，那是旧势力故意挡我，让我不能参与正式大法的工作。后来我就到大甲工作，虽然参与了正式大法的工作，但还是没有面对面跟众生讲真相的机会，所以一到大甲工作结束后，我就邀同修到香港去讲真相。可是过程中我因为没有做功课，脑袋空空的，真相讲起来很不充实，讲讲会断，不够顺畅，我就决定先到阿里山练习充实讲真相的内容。从2008年就开始到阿里山去讲真相，一直到现在。我不只是个人参与到阿里山讲真相，心里还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觉得我有义务和责任要稳定阿里山这个讲真相的场。因为到阿里山讲真相的同修来自各地，每个人的认识不同，我希望能组织大家稳定地做好三件事。可是有的同修背地里却说我在那边耍老大，他们还存在着我以前被关进监狱的印象，认为我还有那些大哥习性。我不愿去解释，因为我认为去争那个是跟非、对和错是没有意义的。面对这些考验、矛盾，我还是正念正行，因为在监狱的那段时间打下了我学法的坚实基础，所以不管是从监狱、大甲、阿里山，我都组织大家一起学法，每天固定学两讲转法轮，再学各地讲法。在学法的时候，我都鼓励新学员有时间要读各地讲法，因为读各地讲法会比较了解大法弟子正实法讲真相救人的内涵。早期08年09年大陆游客来阿里山的时候，有些陆客因为不了解真相，带着敌意，不太看真相资料。为了让陆客了解真相，我将许多真相内容装在头脑里，不间断地讲给他们听，希望他们难得来一趟能有机会多了解。我在景点讲真相的体会是，自己要充实对真相内容的了解，并亲自开口，然后用对法的理解去谈。我的经验是，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的人心，或是很多的杂念，就尽量要去摒除，去掉人心和杂念，尽量符合法的要求，就会体现出法的威力来。三，推广神运，带动同修走出来。虽然我在嘉义长期是在阿里山景点，但其实从2007年一直到2012年，我在台中、彰化、 一直也参与推广神韵，就是利用晚上去找朋友或同修的朋友去推广神韵。从监狱出来，我一无所有，当时都是同修拿一笔钱先把票买下来，我再带着票去推广，当场卖出收取现金再还给同修，每年大概都能卖出五六十张票。因为有过推广的经验，拿推广神韵茶会的邀请函去邀请的时候，我会很直截了当地表达我的意思，不带有任何观念。因为一旦带有观念的话，讲话就会胆胆突突。我告诉贵宾，我是诚心邀请你来了解神韵交响乐团的内涵，茶会现场会有详细的介绍说明，如果你觉得有兴趣再来购票，买不买票是你的决定，可是邀请你来是我的责任，你看不看那是你的选择。这次协调人希望我们地区能办大型茶会，很多同修认为不可能，我主动和同修一起走出去拜访，最后我们地区所有同修都动起来了。茶会当天，地方的议员、代表、校长和村长们都到了，起到非常好的效果，也把整个嘉义推票的正念激发起来。当初正念不强，对自己没信心的同修都觉得很神奇，怎么出去讲好像每一个众生都很高兴，都很乐意来参加茶会。我说，这就是师父给我们的信心，其实师父早就铺垫好了，就等着我们去做而已。四，对大法坚定不移，兼修到底。我是按照对法的表面理解去实修，达到一定层次的标准时，在没有人心执着和完全为他的状态下，法就会启悟我明白更多的内涵，那时候也才真正体会师父这段法的一层内涵。就像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，而法的内涵不在表面上，当你们明白那句话另外于更高的认识时，就是法理的内涵在展现，法在显现。从师父的法中我体悟到，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我个人的理解是用法的标准来约束自己，针对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正实法、讲真相和做大法工作，同修之间的矛盾、摩擦或者是外界的干扰，我们自己的思想念头要严肃对待，学法时要意识清醒，一个字一个字读入心，最后会有一种入境的感觉，很少有杂念闯进来，感觉到学法的状态很好。我得法到现在16年多了，我对大法和师父绝对不会动摇信心的。有同修问我，你觉得你会圆满吗？我斩钉截铁地回答，是，肯定的，因为我对大法、对师父讲的话坚信不疑，我从来不担心会不会圆满的事，我只是担心师父要我们救的众生达不到标准，那不是表面的话，而是我从学法中亲身的体验及感受，法在我身上的演化是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的，我对大法真的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最后以红营二心自明跟同修共勉。心自明，法度众生师导航，一帆升起一帆扬，放下执着轻舟快，人心繁重难过洋，风云突变天欲坠，排山倒海翻恶浪，兼修大法紧随师，执着太重迷方向，船帆翻断逃命去，泥沙淘尽显金光，生死非是说大话，能行不行见真相，待到他日圆满时，真相大显天下茫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新唐人让众生走向新生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8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 我于2005年得发，目前在新唐人项目中修炼正式发。在新唐人的业务工作每日约15个钟头，且几乎全年无休，有时还兼着其他的项目，如神韵的推广、面向常人的讲座、向高层 VIP 弘法等。回首我的修炼路，把一些难忘的经历以及触及人心的过程透过这篇心得和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得法，陪先生求医，走进大法修炼。在修炼前，先生得了一种查不出病因也无法治愈的怪病，吃的西药均不见效，于是陪他到一家熟识的中医院拿中药调理身体。走进中医院，贺见一位中年男子在练功，此人看起来甚是年轻，且玉树临风，其实他已70岁了。问了院长是否跟他正在练的功法有关，院长说道，正是，他练的是法轮功。练法轮功可以长保年轻，这功真是太神奇了。当晚回到家，迫不及待打开两年前一位大姐送我的转法轮。回忆起当时，他说道，转法轮是天底下最珍贵的宝书，或许是那时缘分未到，又或许是有序安排日后来得法，我竟然看不懂书里的内容，读了几页后便将书束之高阁。此次再打开转法轮，字字入心，更在刹那间明白了许多以前参不透的事，仿佛这是我寻找和等待已久的答案。此刻善缘已开启，修炼路已真，从此我踏上了修炼之路，成为真正法轮大法的弟子。先生也在修炼不久后不药而愈，见证了大法的超长。第二部分，媒体，初入新唐人，幸福来敲门。得法后一直在推广神韵的项目中担任公众演说和业务的窗口，一日在练大圆满法法轮周天法时，在练师父在大圆满法的口令随机下走的当下，突然有个声音打进脑中，待今年神韵结束全台巡演后，你要去新唐人做广告，你一定行的。得法以来，总感到有一股力量推着自己在每一个正式法的项目中精进，那刻我知道我即将展开在新唐人的业务之路。虽说先前有着丰富的职场业务经验，可媒体业务是难度甚高的专业领域，便认真学习和充实着自己的专业。不久后，凭着一张介绍新唐人平台优势的 DM， 勇敢且幸运地签进第一张展位合约，接着第二张、第三张如雨后春笋般跟进。随着对媒体广告业务的深入了解，明白广告业务是电视媒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，便朝广告业务方向努力。在一位董事长同修和同仁的协助下，拜会了某位大企业主，或许是专业的态度以及那份决心和气势，简报后那位董事长便当下签约。当时这份合约不仅大大鼓舞着士气，更展开新业，让人看到了媒体的远景。第三部分，过关，在过关中看到自己的不足和人心。自踏进社会就一直从事业务的工作，在职场多年的经验也练就了一身功夫，更是许多人口中的业务高手。进入新唐人后也一直担任着业务主管，带领及协助其他业务同仁共同为媒体带进更多的资源，过程中自有不少的磨合与考验。在一次重新调整部门人事时，总经理的一席话不仅让我大吃一惊，更是感到难以置信。他说，很多同仁对你感到不满。我顿时伤心委屈的泪水不停，心想在新唐人每天兢兢业业的干活， 全身心投入在这个项目上，不仅和亲友相聚的时间甚少，也几乎无暇关怀侍奉娘家母亲，在带业务同仁时也总是无私地把自己所知所学的经验和大家交流。我真的有那么差吗？此时师父在各地讲法酒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句话打入闹钟：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于是我停下来检视发生这件事的根本，这一找我感到万分的羞愧。我常年得到业务冠军，表面上是因为我的认真和努力，实际上那是因为我有一颗救人的心，符合了这一层的法理，法便为之展现。但这不代表其他方面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。常听到众人对我的赞美，自己也感到有好人缘，为何在同人口中的我会有如此大的落差？向内找深挖根后，用修炼人的标准来对照，自己不足的地方真是太多了。多年在人中的观念及职场的习惯，看似有魄力有效率的领导，即使是强势的主导，也常不自知地想改变他人，以认同自己的想法和做法，这明明就是自我的显现。在交流成功案例时，也藏有许多展现自己才能的显示心。在得知同人签约时，有时也会冒出，也许是运气好。这分明是有着妒忌心和瞧不起同人的心。无怪乎，同人们表面上都对我的能力表示赞赏，却总是说道：你那套我们学不来。原来是我这诸多的人心间隔了彼此间的距离。了解到更深层的缘由后，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总经理了。他把业务团队交给我，我竟没有以修炼人先他后我及宽容的态度来带动团队，更感到无法对师父交代。我哭着对师父的法相忏悔：没有慈悲的善待同修，我不是您的好弟子，不仅给您蒙羞，更耽误了大家，我太对不起您了。此时却看见师尊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慈爱，仿佛在告诉我，只要你真心悔改就能做好。是的，我一定要痛改前非，不负师父的教诲。此刻我感受到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的浩荡佛恩，并告诉自己一定要更精进自己的修炼。第四部分，坚持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坚持就能达标。随着修炼的提升，2017年初在心中告诉自己年度目标1500万，且一定要达标。到11月底离目标差距甚远，仅剩下一个月的时间，我到底要如何才能达标呢？我做得到吗？12月初和广告客户到普里拜访一位 VIP， 因早到就先去附近知名的景点走走。一进校门，门口挺立的石碑上有着8个大字：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我知道那是师尊对我的鼓励，信师信法，告诉我能，我就一定行。30天全力的冲刺，我终于达标。业务的坚持总能开创新局。某家有机食品业者，同仁数次拜访，却一直未能成功签约。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协助签进此客户。就在我动了这一念后，师尊把这个有缘的众生带到面前来。在母公司形象片的简报会上巧遇了这位客户，心知是师尊把他带来的。寒暄后表明想到他们公司参观，他表示欢迎，但第一次打电话约访时，他竟冷冷地回答：你不用专程来。说完就挂断电话。我没有因为他挂电话而感到不悦，心想这人一定要救，此约一定要签成。第二次简报会他又来了，见面时还是热情地打着招呼。 但隔天再次电话约访时，他如同上次不欢迎我们，此时更加深了要救他的心念。第三次好不容易约访成功，约定当天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到达他们公司，结果这位老板竟然爽约。此时脑中显现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一段法：法是慈悲众生的，但是威严同在。我致电向他说道，就算不想和我们合作，也不需挂电话甚至爽约，这不是一个成熟企业主应有的风范。此话一出，他竟改变态度，连忙致歉，并主动约时间见面。再次见面时，他表示今年的预算都给其他广告公司了，才会一再拒绝。但他很是赞赏地说道，从没见过像你这么认真的业务，你们公司有你这样的员工一定会成功的。当天遂向他说明新唐人创立的缘由、宗旨、对人们的贡献、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如何被迫害等等真相，并告诉他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认真的原因。他明白真相后被感动了，陆陆续续签进了数百万的合约。透过新唐人的广告效应，他的企业打开品牌知名度，开创了新商机。他红着眼眶，满怀感激地对我说，田总监感谢你没有放弃我。霎时为客户的选择感到无比的感动。第五部分，新生，新唐人让众生走入大法。打签进第一个约时，我告诉自己要尽量让新唐人的客户成为大法弟子。这些可贵的众生，有些没听过新唐人，了解真相后毅然地支持我们的媒体，有的因支持我们受到中共邪党的打压，也有的顶着巨大经济压力和我们签约。若他们能得法，生命才算是真正走向新生。深知修好自己就是在正视法。在和客户的应对中，凡是先他后我，展现修炼人的善，不仅获得客户的信任，更让客户感受到，在当今功利的社会中，大法弟子就像乱世中的一股清流。师尊带来与法有缘的众生，新唐人的客户大多都是善良、忠厚、朴实的企业主，他们对于我的好体力感到不可思议。我说，这是每日练功打坐的成果。对于我们团队的敬业精神更是赞不绝口。我告诉他们，因为我们都是修炼真善人的大法弟子。多名企业主在感受到修炼人高贵的情操后，相继走入大法弟子中来。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讲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今年暑期为广告企业主们开9天班，最后一天，十多名新得法的同修共同喊出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那场面深深地撼动着我，感谢师尊无量宏大的慈悲。第六部分，点化，修炼人三件事缺一不可。学法练功，讲清真相，发正念，对于大法弟子是至关重要的。由于新唐人业务繁重，为节省去练功点往返车程，多半在家练功。数月前出现了病业假象，多处关节疼痛难耐，行动感到很是吃力，心想三件事也在做，为什么会修成这样？这样要如何跑业务呢？真不知问题出在哪儿。有天晚上已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，心里想着一定要向师尊求救。隔天在明慧广播听到大陆同修的交流，他的状况几乎和我如出一辙。在他痛苦万分之际，师父电话要他到练功点去练功。他是几个窗口的协调人，每晚要忙到一两点才能就寝，若早晨4点多就得到练功点，一天就只能睡2-3个小时，他认为无法做到。但持续的疼痛让他决心要出去练功，当天竟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，身体霎时好起来了。 他突破了人的观念，悟到修炼人是超常的。一直以来，我也被这种观念障碍着，此时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到练功殿禅练。就在动了这一念后，神奇的事发生了，身体随即好了一大半，且有两个约访多次未果的客户主动来电要我去提案。当下悟道，随着修炼心性的提升，众生主动再重新摆放位置。当决心要到练功殿后，便致电辅导员表明要参加晨练，但他却告知那个练功殿因各种原因几乎没有同修去练功了。我听后难过不已，心想二十几年的练功殿怎变成这样。他随即表示，若我要去练，他一定到。数天后，原本练功殿的同修们都回笼了，大家都精进起来了。辅导员也告诉我，有时前一晚太忙，就想明天别去练了，但想到在新唐人跑业务的我如此忙碌，也不敢落下练功，他还有什么借口不参加晨练呢？没想到自己发出要精进的那一念，也同时帮助同修们走回集体修炼的环境。师父在《弘引实修》中说，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。第七部分，使命，莫忘来时愿，救人的使命在兑现。从2013年8月专职新唐人业务至今，已74个月的光阴，连续74个月开单，六年蝉联冠军。每每有人问道，为何有此成绩？我的答案是，因我用生命在做新唐人。全年365天几近无休的业务行脚，哪怕是暴风雨的天后，依然在高速公路上奔驰，只为不放弃每个有缘的众生，顶着烈日的曝晒上山下海去拍摄，只为把客户的履约做到极致。也常见每月南北拉车万里路，更有数天不眠不休东西环岛赶签约，崎岖的山路，傍海的威严，都布满着辛勤的足迹。更在面临经济的重大难关，心性的考验，同人们的误解，客户的反复，签约时的干扰等，依然坚守岗位，没有埋怨，只有无限的感激，因那是师尊赐予大法弟子救人的机缘。来时路，去时道，已了然于胸。我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，更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我要更加提升自己的修炼，不要因为时间的漫长消磨了意志，怠惰了修炼，忘了使命。更智慧，更勇敢，更慈悲地为新唐人这个媒体带进更大更多的资源，大法弟子绝不能辜负伟大师尊对我们的殷切期盼，因为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希望。和同修们互勉，诚如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你从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，走到今天，多不容易，你不知道珍惜吗？我都珍惜你，神都珍惜你，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。最后，感恩师尊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，不足之处，敬请慈悲指正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